愿望并没有实现啊。于是他们说，圣经说的是做的，神不是有求必应的。甚至在教会当中，很多真诚的基督徒在有了这种经验之后，仍然在为这样的一种理解提供各种补丁。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对经文的理解是把我们所读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跟上下文剥离开了，好像他们是突然的，主耶稣突然心血来潮在他的讲道当中插入了一段，于是就产生了各种断章取义的错谬。其实我们只要留意一下我们上上周跟这一周所读的经文，在上上周我们讲到不要论断的时候，第二节我们很印象深刻的一节经文，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最后一节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相同的逻辑，在讲同样的事情？这两节经文就好像两个括号把整段的经文包起来。换言之，从我们上上周读的第一节到我们现在读的第十二节，主耶稣在谈论一件事情，在这里主耶稣仍然在谈论不要论断的事情。在上一次的经文当中，我们谈到耶稣指出我们论断人的问题，显明我们里面有一颗自以为意、自以为比别人优越的心，他要我们有智慧和分辨的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就算我们把自己的心挖出来都没有用，除非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天国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这种智慧去分辨、去帮助人。而主知道我们的无能、无助和绝望，何等需要神的恩典和帮助，所以他在这段经文当中紧接着就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不是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吗？我们不是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吗？他是我们真正的帮助，在他那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恩典，我们总是可以蛮有确信的向天父祈求。主在登山宝训当中不是给我们一个完美但不可能实现的标准，他乃是要带来这样的生命。在十二节我们就读到，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主耶稣在他所教导我们一切事上，无论是什么事，他说我们要去坐在别人的身上，要行出来，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目标。这整个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整个登山宝训是律法和先知的应验。主教导登山宝训不是一个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能实现的标准，乃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验出来。而事实上，这是整个登山宝训一贯的思路，整个把登山宝训奠定了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公义、真诚、谦卑、纯洁和爱。可是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任何人如果听了这些教训就想靠自己去遵行，他是愚蠢、鲁莽且可怜的，因为他们必定失败。其实主耶稣在整个讲道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心灵贫穷、灵性破产的人才是有福的。他一开始就指出我们的失败，主耶稣已经直白地向我们指出，人在天国标准面前彻底的失败、彻底的无能。面对这个标准，我们只能像彼得一样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但是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也一再地向我们保证，他来绝不是要我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他来要带来天国，他要使跟随他的人活出天国的生命。所以他在第六章亲自的教导门徒向天父祷告，我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谈论指导文，而现在到第七章，面对不要论断的问题，耶稣又在回到向天父祈求的主题上，他向门徒保证，在父神那里、在天父那里有丰盛的供应，天国的恩赐会是他们的。 我们不是需要靠自己，我们是可以蛮有确信的向天父祈求。所以简而言之，耶稣在这几节经文里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向天上的父祈求，怎样可以向天上的父祈求。所以耶稣一开始就说，我们应当恒切的向天父祈求，我们可以恒切的向天父祈求。第七节，耶稣用了三个对称的重复的命令，提出这三件必须做的事情：祈求、寻找、叩门。这不是三件不一样的事情，不要费心去想，哇，这个祈求、寻找、叩门他们有什么区别。这三件是一样的事情，他们共同强调一件事情，要恒切，要恒切。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三个词叫都是现在时态。什么意思呢？祈求的原文是问，我们常常把孩子称作十万个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像孩子求问父母那样，常常向父神祈求。如果你的手机丢了，你不会只找一次就罢休，你要想尽办法找到它。耶稣要我们像寻找丢失的手机那样，不停地寻求神。而在中国的传统里，一个迎亲的新郎，他要这个打开他新娘的门进去迎娶他的新娘，他不会只敲一次门就放弃了。耶稣要我们恒切的不停的叩门，祈求、寻找、叩门。耶稣要我们恒切的向父神祈求。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用了一个比喻，更加清楚的说明这一点。在那里，一个人的朋友半夜突然来，他没有吃的，到另一个朋友那里求他给他点面包。那个人已经睡下去了，不想起来，但是祈求的人非常的恒切，不停的敲门，不停的问。这个朋友终于起来，给了他一些食物。同样的是，在路加福音，耶稣谈到一位恒切祈求的寡妇，说的是一样的教导。耶稣要我们恒切的向父神祈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命令？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在这里我们有个很严重的误解，跟我们的经历很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父神想象成一位很不情愿的吝啬的父亲，除非我们不停地缠着他，缠到他没办法了，才不得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讲东亚的父母，东亚的父母不愿意再喊他们的孩子，考99分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考100分？很多人引发的共鸣，做儿子、做孩子的、做父母的都有共鸣。我们这样的经历常常扭曲我们对父神的看法。我们以为耶稣叫我恒切的祈求，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神就不会给我们。可是经文清晰地否定了这种理解，这不是我们的错，这不是我们的错。经文告诉我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父神愿意满足我们的祈求，他愿意被我们寻见，他愿意给我们开门。父神会满足我们的祈求，会被我们寻见，会给我们开门。神在这里不是说你必须证明自己的诚意，你必须不断的来证明你是真的有诚意的，我才能满足你的要求。不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的孩子饿坏了，你不是对他说证明你对我的诚意，证明你真的饿得不行了，我给你吃的。我们的孩子饿坏了，父母会对他说，来孩子，你饿坏了吧，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因为我这里你要吃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在我这里有你所需要的。恒切的祈求是表达，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光景。我们有很大的需要，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刻可以不到父神面前祈求、寻找、叩门。我们总是需要来到父神那里，只有他那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恒切的、常常的来到他那里。我们的经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向父神祈求，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更像是异教徒当中的那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祷告和祈求。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常常的向父神祈求呢？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能行吗？许多父母告诉我，他们在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时候能搞定孩子，所以他们想靠自己，结果就是失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觉得自己能够搞定人生大部分的事情，我们只是偶尔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需要神他老人家给我们出出意见，或者出把力而已。所以基督徒常常只有在自己觉得搞不定的时候才会向神祈求，却不是恒切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可是登山宝训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是何等急切的需要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需要何等急切的发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离了神，我们是完全无能、无助和绝望的。离了神，我们所拥有的只有罪恶、黑暗、死亡和败坏。你知道马丁路德的临终的遗言吗？马丁路德死前一天，他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我们怎能不恒切的来到神面前祈求？因为只有在他那里有我们真正迫切需要的恩典和帮助。改教家对人的光景有这样深刻的洞见，所以他们正确的把祷告称之为蒙恩之道。我们需要来到天父面前向他祈求，这里有我们需要的恩典和帮助。而今天基督徒常常忽略神所赐的这些蒙恩之道，甚至把他们当作没有意义的、沉重的宗教的负担，而这就显出我们对自己没有认识，也显示出我们对神恩典和帮助的认识极其的缺乏。而蛮有智慧的主耶稣知道我们虽然无能，却仍然想要依靠自己，所以他提醒我们，天父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有多少次我走到自己的尽头才向神呼求，而神救了我，帮助了我，可是神救了我之后，帮助了我之后，接下来我就会转头离开神，再次的跑回依靠自己的老路上。这是我猜这也是你。有时候我想到自己，我就为我父亲感到庆幸，他在我小时候忙于工作赚钱养家，没有太多时间管我。我想如果他花很多时间管我，他大概会被我气死很多次。容我再次提醒你，如果你不能意识到在你里面的无助、无能，你里面有极大的需要，你根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祝福，你根本不会想要来到天父面前向他祈求。试想，对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天堂当中荣耀神、以神为乐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有吸引力吗？他是会感到永恒的无聊和困难。所以父神在拯救我们之后，人要不断的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学会不依靠自己，透过恒切的来到父神面前领受从他而来的恩典和帮助。父神要让我们学会依靠他，父神要让我们学会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学会依靠他。而主现在就是借着恒切祷告的蒙恩之道来训练、来改变我们。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有很多作业，其中一个作业是随着科技发展才会出现的，叫做打卡。他们需要固定的每天抽出时间阅读或者写字，然后在某个 APP 上上传自己的作业。其实老师们从孩子的打卡之中不能获得什么，老师不会因为孩子们的打卡而获得任何知识上的长进的。但是孩子们如果他们愿意持续的学习，他们却可以得到训练。 你知道吗？父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的儿女，好让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帮助，学会依靠天父。主耶稣借着恳切的向他祈求这样的方式，是要我们可以得到成长，是要训练我们来依靠我们的天父。而主耶稣这样激励我们，我们一定会看到成果，我们一定会看到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你知道我们现今的社会和经济的环境常常令人失望，很多人说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已经过了那个只要勤奋就必定有产出的时代。我们上一代可能是这样，你只要勤奋就一定会有结果，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看到成果。在如今的时代，一个人可能真正的勤奋，可是在世间的事上仍然是贫乏的。而圣经却向我们保证，一个恒切祈求的人绝不会在属灵的事情上有贫乏。这再次提醒我们，六章二十节，我们必定得着永恒在天上的财宝。借着恒切的祷告，主耶稣说我们必定会得到生命真正的满足、安稳和喜乐，因为神必定会把天国的恩赐都给我们。而如今他正借着恒切向他祈求的命令来训练我们，预备我们可以领受、享受和使用他必将赐给我们的永恒的财宝。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可以常常的、恒切的来到我们父神面前向他祈求。我们不仅可以恒切的祈求，我们还可以蛮有确信的祈求。我们还可以蛮有确信的祈求，主耶稣他不仅说你要常常的恒切的向父神祈求，你可以蛮有确信的祈求，因为父神总是把好东西给我们，父神总是把好东西给我们。主耶稣借着一个生动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这里的好东西也可以翻译为好礼物、恩赐。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所有美好的恩赐、美好的礼物给求他的人吗？如果有孩子要饼或鱼，没有不行会给他的孩子样子相似却不能吃的石头或者咬他的蛇。耶稣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点。这个例子的重点不仅在于父母愿意给孩子需要的东西，也在于父母愿意给出的是好东西。就连邪恶的父母都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父母不仅愿意给孩子东西，而且愿意给出的是好东西。请留意，耶稣在这里假定人是邪恶的，他说你们而不是我们。你们，耶稣自己是完全圣洁的，人是邪恶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因此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被这个自我败坏了。可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背离神的人仍然能够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我们听到很多的父母会为他们的儿女精心预备一份充满爱的礼物，不是吗？在这里，人全然的败坏跟给儿女的好东西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如果邪恶的人尚且能把好礼物给儿女，那么完全纯洁良善的天父岂不是更会把好礼物给他的儿女吗？经文再次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天父。这是一个令当时的听众感到震撼的信息，我相信也是今天的基督徒急需的信息。神是我们的天父，可是我们对神是我们的父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太多太多的误解，太多太多的扭曲。我们需要思想神是我们的天父，而且这样一位天父总是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弟兄姐妹们，神是我们的父，他不是那种会玩弄戏耍儿女的父，不是会把石头当面包、把蛇当鱼 给儿女，然后看到儿女惊吓的表情就哈哈大笑的父。他不是那种纵容溺爱儿女，不论儿女想要什么就给他们的父，他是那位总把好东西给儿女的父。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17次以父来称呼神。从第5章到第7章的结束，有17次以父来称呼神。从5章16节，耶稣说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5章45节，你们要做天父的儿子。48节，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第6章1节，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第4节、第6节谈到暗中的父，在主导文3次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在26节讲到天父会养活麻雀，到32节讲到天父知道你们需用的一切，然后在这里7章11节说天父总是把好东西给他儿女，然后在21节再次提到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短短3章的经文总共111节，耶稣17次称神为天父。用富格森的话来讲，你在旧约当中任意找连续的111节经文，你找不到有一段会17次称神是父的。在旧约中，你连续找30章经文，你找不到有17次称神是父的。在旧约中连续找3卷书，你找不到有17次称神是父的。在整本的旧约加在一起，你找不到17次称神是父的。而巴克以神是天父来概括我们整个信仰的信心，他这样写：你如果说新约是造物主启示自己为父的身份，那么这句话已经概括新约所有的教导。同样，你若说新约的信仰是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你就概括了他的整个要义。如果你想判断某个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有多深，你只要考察他对于作为神的儿女以及神是他的父这观念有多明白就可以了。这个观念如果没有主宰激发他的敬拜祷告和整个的人生观，那便表示他对基督教认识不深。因为主耶稣所教导的一切，让整个新约成为新并且胜过旧约的一切，都可以概括为认识神是父这一个真理。父是基督徒对神的称呼，唯独天国的子民，唯独基督徒可以称神为父。带来天国的主耶稣，他知道跟随他的人要活出天国生命的关键在于认识神是他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这个关系是基督徒活出天国生命的动力之源。而耶稣来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要成就这个崭新的关系，让我们可以称神为父。他在十字架上死，就是要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不仅和好，更借着他可以亲近神，成为神家里的。在基督里，神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基督里，他满有恩典喜乐的赐下所有天国的恩赐，所有天国的好礼物。天父岂不把所有的好东西给求他的儿女吗？你可能想有多好，你可能想天父我没有觉得有多好，天父却说他把一切的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有多好。在路加福音有一段跟马太福音平行的经文，路加福音11章13节跟第10节是一样的经文，可是路加在那里却用圣灵代替了好东西好礼物这个词。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有多好，天父把自己的灵赐给了我们，这是让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灵，是收纳我们做神儿女的灵，是叫我们称呼神为阿爸父的灵，是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形象的灵，是使我们最终进入父神荣耀的灵，是亲自为我们代求的灵。 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灵为我们祈求，祈求天父按着他的旨意，把一切的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都赐给我们，没有一样赐给我们领导我们的东西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所有的从天父那里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天父的儿女所得到的永永远远总是好东西好礼物。让我们借着主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来思想天父这样的心。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注意到孩子常常会向父母祈求，是不是？请注意，你的孩子不会天然的向天父祈求，可是他们会天然的向你作为父母的人祈求。每一天你的孩子向你发出祈求，他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祈求：我不要去上学，我不要穿这件衣服，我不要吃这个菜，我不要这件礼物，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要你按我说的做，我要你听我的，我要爷爷奶奶也听我的，我要玩这个玩具，我现在立刻马上要玩这个玩具。每一天你的孩子不断地向你发出各种各样的祈求，对不对？你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祈求？就算你没有孩子，你是不是常常听到别的孩子向他们的父母发出这样的祈求？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些祈求？你想一个爱他孩子的父母会怎么样回应这些祈求？父母们仔细听孩子的祈求，你听见孩子在这些祈求背后所发出的真正的祈求吗？你听见孩子向你祈求说：爸爸，我想要满足感，我想要意义感，我想要感到安全，我不想感到失控，我不想感到无聊，我想要我的生活有真正的喜乐。你听到他们在向你发出这些祈求？如果你听到这些真正的祈求，就算你是一个全然无能的父母，你仍然会想满足你的孩子，不是吗？你会想把这些真正美好的东西给他们。你的孩子对你说：我不要去上学。你知道他真正想要的不是不去上学，你知道他想要的是别的，他想去上学，因为你问他要不要考大学，他说要考。而你知道如果他要考大学，他至少先要去学校，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拒绝他，对不对？因为你不会把石头或者蛇给他，你至少会继续问你为什么不想去上学。而随着你们交谈的深入，你可能会发现他是因为对学校人际关系感到有压力，想寻找一种安全感，可能是他在跟他的学业上找不到一种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等等等等。不论如何，你会想要他把他真正的祈求的那个对他好的东西给他，而不是只是对他说你可以不去上学，或者你不可以
不去上学，
你必须去上学，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向天父的祈求，我们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像天父一样祈求？我们每天对我们的天父说：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们在天上那位完全纯洁良善的父，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天上这位完全纯洁良善的父，他绝不会听错我们的祈求，他知道在我们一切祈求背后那真正的祈求，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迫切地向他祈求满足感、喜乐、价值感、意义、安全感，于是他会对我们说：孩子，我听见你的祈求，我已经听见你的祈求，我一定会把这些好东西
都赐给你。
因此有时候你会经历到父神直接拒绝你表面的祈求，因为父要把好东西给你。有时候你的祈求你会经历到生活的巨变，因为父要把好东西给你。有时候你发现你的祈求成就了，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得到的东西反而成为你的牢笼，然后你开始悔改，因为父要把好东西给你。有时候你会经历到你的祈求被成就了，而且你的生命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因为父 要把好东西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经历什么，不论你得到了些什么，不要忘记，你有一位总是把你所求的好东西给你的天父。你从他所得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全都是好，天父不会出错。你可以蛮有确信的向他祈求，天父一定总是会把好东西给你。长老们告诉我，今天晨光教会是很大的需要，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被这个世界同化，反而能够活出一种属天的生命。主耶稣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需要，他来使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不论你今天作为父母，你想按照圣经来教养儿女，不论你是在工作或学业中想要在世界这个充满荆棘和蒺藜的田地当中工作耕种，不论你是作为单身的或者结婚的人，在破碎和不安的关系当中想要彼此相爱，不论你是身患无药可治的绝症的人，不知道还要忍耐多久的痛苦，你想要在其中坚忍和喜乐，不论你的处境是什么，天父都在向我们说话。孩子，我知道你的需要，来向我祈求，来向我祈求，我这里有你真正需要的恩典和帮助，我也会把天国的礼物，我会把天国一切的恩赐，一切的好东西都赐给你。你想活出天国的生命吗？来向天父祈求，恒切的祈求，蛮有确信的祈求，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天父会将天国的礼物赐给寻求他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何等的爱我们，何等愿意聆听我们的祈求，何等愿意将一切美好的天国礼物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里面的无助，让我们看见我们对你迫切的需要，让我们看见自己诚然是个乞丐，也让我们看见在你这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典和帮助。帮助我们恒切的蛮有确信的来到父你的面前祈求。父，当我们来到主耶稣亲自我们设立的圣餐桌前，求你借着这象征主耶稣基督身体宝血的饼和杯，坚固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越发确信你已经爱了我们，已经将一切最美好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求你继续借着这恩典来建立坚固和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